接下来是第十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五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基王以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第八节，或者第七节开始。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不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儿。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伤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基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却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做。为主今天早晨没有来得及，我们很快说两三句就可以了。这个圣经里面，整个的所有的圣经中的神迹呢，是分三大类的。那么一大类呢，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这是第一大类。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关于约书亚的神迹，然后第二大类呢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这个第二类，然后呢最后一类就是主耶稣和他们出的。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关系也是师徒的关系。所以严格说来，圣经里面的神迹和做门徒很有关系，因为只有这三类，你若仔细把它分来，大部分可以说归到这三类去。那么刚好大家还记得吗？在变化山上刚好出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变化山上那个情景呢，能够把圣经中的预言呢，能把它统合起来，或者说能够把它串联起来。事实上呢，它是一个网，一个网络。那么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起头你读到约书亚，也读到摩西的故事，然后等一等以利亚、以利沙，然后就新约。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些神迹不是零零碎碎，它不光是一个表现神的大能，不光是神迹奇事。不光如此，它其实背后呢有它属灵的意思。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它整个的信息的总集中呢，是集中在变化山上，这个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的这个神迹来最后解释，那是很重要的要素来解释变化山。然后呢，反过来说，可以用变化山上的看见的意象来统合来解释圣经中所有的神迹。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读圣经中神迹，最重要的那把钥匙呢，就是变化山。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然后呢就是主耶稣。好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大概做了个复习，就是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所行的神迹都跟救恩发生关系。那虽然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但是它点点滴滴都会用在我们身上。以色列怎样出埃及，我们当初也怎样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 那么当初以色列怎样做奴工做苦工，我们也这样得救也做奴工苦工，不小心的话我们得救以后照样做奴工照样做苦工，我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埃及呢不只是指着罪的重担，埃及人指着生活的重担。那么蒙恩得救了，有的人罪的重担没有了脱落，但是呢你看这生活的重担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但是感谢主，你记得吗？结果神就打发了摩西来做他们的拯救者。那么你看见神呢安排摩西一生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在皇宫，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第三个四十年也在旷野。那么前面八十年是他预备的时期，然后等到快毕业了，等到这段时间快完了，神就给他看这个神迹，就是荆棘中的迹象。那么我们就说过了，然后呢因为他灰心了，他觉得神现在不可能再用他了，那么然后神就给他证据，为什么神要用他，当着许多人面证明给人看，说神在用他，神他是神的仆人，虽然就年龄来说已经八十岁了，人来看不行了，但是不，你看见他就是像那个火烧的荆棘一样，如果没有神迹托住的话，火烧荆棘是几秒钟就完了，没有就没有了。而且呢，火烧的荆棘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荆棘虽然没有用，但它还有个最后的用途，就是可以做燃料。但是呢，摩西就像那个荆棘一样，神要给他看见说，连他连这个用途都没有。所以你看见那个荆棘的火焰烧着了，但是荆棘呢却没有被点燃，意思就是说。荆棘不过是托住神的荣耀，就是，所以这个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功课。这是摩西往后看四十年，他说往前看四十年的话呢，一面就给我们看见摩西无论到什么地方，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你看他每一次神用他，你就知道那个秘诀是什么。你看不见荆棘，你火烧荆棘你看不见荆棘，你所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当摩西起来说话，有的人恐惧战惊；当摩西从山上下来，你看他脸上发光。那个故事什么故事？那个故事就是火烧荆棘的故事。如果你看看那个荆棘，已经不光是八十年了，有的是九十岁，有的甚至于快一百二十岁了。所以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用的，但是刚好是神最有用的时候。那么这是对摩西个人来说。那么对于整个以色列团体来说，以色列的历史，整个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所给人看见就是那个火烧的荆棘。按理来讲，老早就该没有，到现在还有人说要把他们从地球上，从地图上把它涂抹。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荆棘还没有烧完。到今天，你看以色列就团体来说，就是那个火烧的荆棘。但是呢，你知道。神有他的用，神有他的用意。虽然是荆棘，它不只是可以托住神的荣耀，同时呢，神可以从他那里发声，从他那里说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臭皮囊，我们这个躯壳，是就像荆棘一样，但是呢，就在里面，你看见圣灵就在我们用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不止引导我们，也借着我们。来对人说话，你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一站在讲台上，如果人家听见福音的话，就是神从荆棘里面说话的。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我们的神是从荆棘中说话的神，这是非常特别的。那谁呢？荆棘就是摩西，荆棘也是以色列人。那么神借着以色列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你看见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呀，那么你记得他神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不肯。那么你记得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在撒旦的辖制底下。那结果呢，是神自己行的神迹，比如十个神迹，十个灾害，摩西的十个灾害就打击这个假神，也打击法老，最后法老受伤了。那么那个就刚好是耶和华的夜，就是你记得松手的时候，就是刚好是他们吃羔羊的肉抹羔羊血的时候。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完了以后他们撒旦就受伤，那么这也是我们得救的故事一样的啊。你看见说十字架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神已经行了神迹，那最大神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一面败坏掌权的魔鬼，打击所有的诸神，同时呢不要忘记那个就是逾越节所给我们看见。今天只要在我们的心门上我们能够抹羔羊的血，门楣上抹羔羊的血，你看神一看见就越过去了。那么就这么，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救恩故事。但是呢走不远的，三天走不远，因为仇敌一定会追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撒旦的追赶。你知道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撒旦就是那个最大的老大，就是黑手党老，是真正黑手党的老大。因为世界都窝在那恶者的底下，没有人能够翻身，没有人可以有动弹的。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吗，人怎么追撒旦，怎么追只能追到红海边，埃及军只能追到红海边。所以我们知道过红海是个大的神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受尽就相当于过红海。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光是要相信这是迈左脚，还要的要迈右脚，这样才能开步走，那就是信而且要受尽。那么受尽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撒旦不能够再追上来了，因为所有的世界已经埋在水里面，所有世界已经远远丢在背后。所以你可以看见一对一的对应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一样的。那么然后呢经过旷野，看见无论是神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给他们玛纳，然后在沙漠里为他们开江河，磐石流出水来，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你记得吗？那么一次那个江河一直流到红海，另外一个江河一直排到哪里？一直排到地中海。那么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直到今天那一块地，那个整个。这个整个的西南半岛都还在那里说话，就给我们做证明说，你看神借着摩西行了诸多诸多的神迹。那么然后呢，以色列就到了约书亚，那就到了这个哎迦南。到了迦南，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神迹就是过约旦河，约旦河那个水就停在亚当，啊，那么把水停在亚当的力量。当然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当然是地球板块移动的力量，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类似像地震啊或者火山爆发的事情发生，就是当他们刚刚过去的时候。所以你看这又是神迹。那么过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海底下，过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所以十字架一面对付世界，一面也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又是神迹，又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指头。然后呢到了迦南地，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但到第六章呢，你看就属灵的征战。所以迦南美地呢乃是预表基督侧路，也是乃预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时候就是属灵的征战。礼拜二比方说你去祷告，不管你在这里祷告在哪里祷告都可以，奇怪平常都没有事，你要祷告以前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累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仇敌就是想用各种的方法给你很多的借口，慢慢的你这里也不去那个也不去，让你孤独嘛。你一个人祷告也可以啊，几个人在电话里祷告也可以啊，但是不一样。你看有的祷告稀奇，神这个有的祷告一个人和少数几个人就是不行，乃是让教会在那里站在那个地位上一同同心和祷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宣告这个应用神所给的那个赏赐，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病就得了医治，有很多的神迹就发生了。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整个的祷告严格说来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我走到好几个地方他们都问一个问题，说是为什么好像我们这里的这个好像祷告了祷告去好像病的人很多，今天为这个祷告明天为那个祷告，而且那个病都是很严重的病。那你会发现不只是这里如此， Kansas City 也如此，好多地方台北各地方都是一样。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圣灵要提醒教会 这个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一环。那么当我们真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你看见吗？最后他们这个不是环绕耶利哥城，就耶利哥城就倒塌了。那么我们一路讲到这里，我们一面是复习，另一面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这些神迹和从来没有和神自然定律违反过的，因为神不佩服他自己。当神创造好了世界，创造好了宇宙以后，神说他一切都甚好，而且万物都造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所创造的万物已经完成了。所以神尊重，对他自己的自然律是很满意，神从来不做推翻自然律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圣经里面许多的神迹，因为它所代表是神的旨头，神工作不错，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工作了，但他只是动他的指头而已。一大游泳池一定维持一定的温度，现在如果你用一杯的热水把它倒进去，这就像动指头一样，但是你知道整个池里面的水还是同样的温度，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所以同样的，神没有意思要惊动整个的宇宙，不，因为神老早满意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神创造的工作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所以今天你不能加一点添一点，神的话也完成了，所以你不能加一点也不能添一点。但是呢，神就做事直到如今，为什么？因为神保留一个权利，他继续的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周遭环境工作。所以指头的意思就是他的工作是局部性的，不是全部性的，他会影响好多人不错，但是呢有一个目标的，神有一个工作，有一个重点，他对着某一个个人的。比方说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决定好的到礼拜堂一定不要听到，他就把他耳朵塞住。结果呢，神就安排一个黄蜂，蜜蜂刚好呢叮他一下，一叮他，他手一拿开，那讲台上就讲了，凡有耳的就应当要听。所以你看见没？这个就是因为神知道他不要听到，所以呢，神就安排动了小指头弄个蜜蜂过来。那这个蜜蜂呢，嗡嗡嗡的时候，对别人有影响，但对他有影响。那别人根本他没有这个难，对他有这个难处。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神在大宇宙里面，但是呢，他又能够无微不至。这么多的人，他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亲密的对付，也非常个人的对付。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神迹是神到拉撒路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已经四天了，神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出来。如果神忽略拉撒路三个字，光说出来，所有的死人都出来，那么这个就不是神的目的。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到，到了有一天所有人都要复活，那个是不是神不动指头，神是动全身的。今天不是，今天你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神在拉撒路身上工作。所以指头就表示他的工作是局部性的，那么因为他的影响是微小的，所以没有理由影响整个自然界的定律。所以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怎么回答那些不信的朋友。因为不信的朋友，他们总是跟我们讲说，什么叫神迹的神迹？就是凡是违反自然律的东西就是神迹，因为他们不相信嘛。但是不是，圣经里面从来神迹乃是指着神动了指头。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刚刚读的，我想这还算是高峰了，在约书亚整个神迹里面的最高峰，当然就是他当然就是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大概是早晨的时候，就是太阳刚好在东边，月亮刚好在西边。那么东边什么？东边就是基遍，西边呢？西边就是亚亚伦谷。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当然有意思的。为什么约书亚要这样祷告？因为他这样祷告以后，然后太阳就不急速的下，不急速的这个降落。那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你读历史上的话，那这一回呢，这个征战主要是跟耶利哥有关系，也主要跟埃城有关系。 你看见神在耶利哥打了胜仗，在以色列爱城起头打败仗，后来呢转败为胜，所以这两个得胜呢叫仇敌阵营，所以迦南地的五个王就联合起来要打基遍，因为我们叫基遍跟约书亚就立了约了。那么大家要懂一点，他懂一点当时的地理，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甲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以色列安营在哪，安营根本就在约旦河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基甸在哪里，基甸根本是在犹太山地上，就像在根本在山地上，所以你想这里如果是死海边，你要爬到上面去，你要知道说这个非常非常的累，就是要爬上去的。那么因为就是个突袭，因为这个武王他没有想到说这个约书亚会忽然打他们，没想到那么动作那么快嘛。那么这个恐怕是圣经里面急行军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后夜以色列就赶着从山下一直赶到山上，那么那个急行军的速度啊，完完全全叫敌人吃惊的，所以圣经说他们就猛然临到他们那里，猛然这两个字很重要，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结果呢就把敌人打得片甲不留，完全把他们溃退了。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个结果呢他们还是在上面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他们不是天使的身体，他们就是普通的身体，所以虽然他们打仗打了胜仗都不错，但你想想看，按理来讲啊，急行军一个晚上，你刚刚天亮的时候，你第一件事要休息，第一件事你不能再做什么了，结果他们 overstretch， 他们根本是把他们自己可以说隐身，他们已经力量已经差不多，已经能到上面已经是气呼呼的了。你过来试试看，就等于爬山呢。但是现在不光爬山，而且你紧急爬山。爬山如果你来个慢吞吞的，然后慢条斯理慢慢爬可以的，你爬个一天两天都不要紧，这个不行的。你再爬晚一点，那个经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急行军，一定要达到目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这个运动是不得了的运动量，是不得了的运动量，能爬到山上应该就很好了。你可以想一想，到了山上，大家一定是上气接不了下气的。是啊，你不要说我们爬楼梯就有这个经验，你试试看。这个最近我们在韩国，他到了。周末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度假，那么那个度假那个地方我们根本没有电梯的，那么一下你要爬四楼啊，那一口就爬四楼。这个爬四楼，这个年轻人是可以一口气爬，但是我们一起爬的没有几个人是年轻的，所以怎么办呢？那么好了，那么你又不好意思说我这个不能一口气爬，所以到时候要看看风景。啊，如果外面风景很好，其实我知道这个都是利用机会啊，来喘一口气啊。不好意思，我爬不动了，现在不好说，我年纪大了不好啊。所以说啊，你看这个风景真的好，你看远看那个汉江还流过那里，所以你就知道，就不要讲那么多，爬四层楼就已经是不行了，那何况不要忘是急行军啊，到了一大早的时候，你看还打敌人，根本不要打敌人，是被敌人打败给定死的。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稀奇不稀奇？所以你可以知道，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可是精疲力尽的。那么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么，因为如果时间不够，他根本不能追赶这个敌人了，所以一定要把敌人歼灭，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太阳下山太快的话，那么就在太阳下山以前，他们可能敌人已经就藏在黑暗。藏在这个夜幕中间，黑夜那个幕一降下来，那么你根本就不要打赢这个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约书亚知道自己不行，也知道自己这个已经尽了他们所能了，现在你怎么再打下去？所以这个第一呢，需要什么？需要喘一口气，一面打仗又需要喘一口气。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越打越往这个追赶，越往西边追赶，不要忘了，越往追赶，这个太阳啊，是从清晨的圣经说，是星辰的这个一人的路，好像什么，好像黎明的光，黎明的光呢是很温和的，但是它越照越明，直到什么，直到日午，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是最大最大的，所以这是怎么可能？他们是人呢，不是铁人，他们怎么能打赢这个胜仗呢？ 所以呢，现在约书亚要祷告，祷告说怎么样？祷告说这个太阳呢，在即便停住，月亮呢，在亚伦停住。这个有一个科学家，也是基督，叫做 Reimer，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有一点点绝版了，或者说有点古老了，但是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他呢，真的根据圣经呢，真的根据这个什么，真的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日子，大概可以知道是哪一天这个事情发生的，然后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太阳在什么地方，月亮在什么，那刚刚好是在什么，一个是在畸变，一个好是刚好在亚亚的。所以关于约书亚的长日呢，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书，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计算，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就是那一次的的确确为了打胜仗，为了征战，所以要延长这个时间。但是问题在这里，延长时间是叫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追击敌人，最后把敌人完全歼灭，这是那个目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已经不行了，这些人需要什么？这些人需要什么？需要这个休息，而且呢，需要稍微换一口气才行。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头呢就在当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那这个停住不急速下落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有两个是，一个意思的确它这个地球的转动啊怎么样就慢下来了，那慢下来啊，对，我们知道到底太阳下不下山速度有多快跟地球的自转有关系嘛。所以当然你就是地球的转速动下来慢下来了，当然就太阳呢就一直停在空中，很清楚的，本来应该下来了，结果多了24小时，所以那一天根本就变成48小时了嘛。所以原因就是说，现在我们地球转的速度是一天24小时，但是慢慢慢慢你看这个速度慢下来了，可能一天就要48小时。所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的的确确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在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动，那这个变动当然跟地轴有关系，你知道这个地球转的速度很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讲神动的指头，这是真的指头啊。那么你记不记得 tsunami 这一次这个海啸，特别苏门答腊的海啸，苏门答腊的海啸，那么不光苏门答腊大概移动了36公尺，而且呢，这个研究这个科学人告诉我们，那个地球自转的速度是有了变化，当然变化不大了。所以你觉得一个海啸就能够叫整个就叫整个的地球的速度可以转快可以转慢，所以到底是什么影响叫地球转快转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神奇。所以你就知道说神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主神的自然力量没有。那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关于约书亚长日不光圣经有记载，中国也有记载，还有我如果没有记错，墨西哥应该也有记载。所以这些如果有记载，它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我们说过洪水是全世界性的嘛，还有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这个地球，假定说真的地球真的转动，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转慢了或者怎么样，那么当然这个太阳就自然就相对就停住了。就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那么的的确确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种现象发生。那我们讲过那个爱因斯坦那个好朋友，他就去研究上古时，他的确发现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形，就是地球呢还存在，不过地球的确经过了一个极剧的一个震荡，那么所以呢，那个爱因斯坦好朋友才建议说，那么这大概是火星撞上地球了。所以科学家们就是算了，如果火星真的撞上地球的话，那么好了，那个时候它很自然的就影响了地球的转动，那么它这个火星也它的火星轴啊，火星的转轴也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很复杂的物理问题的，那么然后他们来的计算呢，说是有没有可能呢？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到底神圣经没有说是火星没有，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确是动了神迹的。所以这里说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但是不止如此，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 silent 的意思，就是安静下来。所以安静下来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太阳的热不像从前，太阳的热减少了。所以如果你光是停住，这个太阳还是晒得那么厉害的话，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不行的，没有机会喘气的。所以一定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冷下来了。所以如果太阳冷下来的话呢，那就可能说有乌云。太阳呢如果躲在乌云里面，那么这个就等于清凉，就它停下来，那个热不是那么清醒。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打仗的人呢就可以凉快了很多。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圣经根？这个有圣经根，因为下面接着是冰雹，你记得吗？所以那个时候有冰雹嘛，而且很多人死在冰雹底下的比以色列用刀杀的还要多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个太阳高空悬照的话，这个日正，那怎么会，你怎么会跑出个冰雹出来呢？所以冰雹或者说云把太阳遮住了，如果这样的话，而且差不多有那么久啊，那么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这个歇一下，然后一面得了凉爽，另一面呢就可以继续的追击，最后呢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件神迹发生以后，大概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一个就是这个在不知道在天体上这个在太阳系里面出了什么事了，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神的的确确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地球，那次地球是受过相当大的震荡。那么这个在上古史里面，那么这里呢这一年那一年都有一些这样类似的记载，所以这不是不可能，这当然是可能，尤其神的话是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么就是同时呢，神可能的的确确借助叫太阳安静下来，太阳安静下来，不光不急速下落，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个梦就告他们这以色列人有喘气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继续打胜仗。所以你读圣经解释圣经，你要把头跟尾弄清楚，你要把整个的详细性弄清楚。那很多人根本读也不读，就说这根本违反自然律，根本是违反科学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呢，我们说过，这个一点都和自然定律没有任何的违反。那不光这样，那么还有科学家们提出第三种解释。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现象？这个太阳下山应该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但是你仔细去看，你仔细观察，这个太阳下山呢，在水平线底下4秒钟以后，你看得见，你刚才看不见。但是很有意思，我们有一种现象，就是太阳已经看不见，已经下去了，哎，结果呢，你看见它还在上面。这个几有几秒？有4秒，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四，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前面是这个是水平面，太阳已经跑在水平面底下4秒钟，你怎么样的都看不见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有一种现象，就是光学的现象。这个现象虽然它下去4秒钟你看不见了，哎，结果你还看见太阳在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啊？这就告诉你说，这个太阳呢延迟下落了4秒钟，对不对？其实它已经下去了，但在你的感觉里面呢，在你的感觉里面，因为光学现象的缘故，哎，你看见了太阳还在那里，不过是4秒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有的科学家认为说，这一段圣经呢可能不一定举着太阳真的停住，说不一定，太阳照就转，因为神不违反他的定律嘛，他照转，一切都照常。但是呢，神的确呢那天在空气里面，就是在这个跟空气有关系的嘛，在跟这个大气层里面，神的确行了个神迹。而那个神迹呢，就产生了一种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海市蜃楼，大家知道吗？海市蜃楼，不要讲别的，你有的开车，你开的这个夏天开车，哎，你觉得前面湿湿的，好像一片汪，这个水一样，其实那个不是真的，那个根本是什么？是光学的现象，啊，所以很可能 就是说月亮日头停住了，月亮停住了，那么太阳可能照转它的，但是呢在这个对于这个军队来说，他所看见，你看太阳在这里，月亮在那里，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但是呢，为什么你还看见它呢？就其实它已经下去了，其实它已经转动了，但是你觉得它好像还在那里一样。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那么我再说这个，你如果真的要懂这些的话，那么这是光学里面有好多的现象。那么除非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否则那么科学家们他们的确说了很多的这个类这种，就是从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很多种的解释。那么你就觉得这个太阳在约书亚的长日，那么是神迹不错，但是不是不可思议，不是完全不是神话，不是荒谬的，不是这个荒诞不经的，没有，这个的的确确你看见说是发生过的。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约书亚的所行的神迹，摩西跟约书亚所行的神迹。那么这个当然跟什么有关？跟属灵的征战有关系。因为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你看那个祷告是很特别的，神听了约书亚祷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那次以色列打胜仗没有好交代，就他们来讲，他们说我们是筋疲力尽，这个仗根本打不下去的。但是呢，因为神为他们征战，所以太阳本来应该是落的，结果呢，就停了。那么这个怎么运用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怎么运用在我们属灵的身上？你知道说，自从人做了犯罪以后，这个罪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慢慢你就看见了，起头亚当吃禁果那天，他的灵死了，但他慢慢的，这个死和罪从他是像苹果的中心一样，慢慢的就扩张了，那慢慢叫他的思想扭曲了、迟钝了、意志薄弱了，然后情感被污染了。那么你看见，这就证明罪跟死已经到了我们魂的部分，到了我们人格的部分。但是经过900多年以后，亚当呢最后躺在坟墓里面，那就是说这个死呢就最后从中心一直渗透到园中，这个苹果最后真的完全烂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苹果烂了，就是亚当他的身体慢慢在这个在坟墓里慢慢就腐朽了。那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在死，就是说在亚当躺下来以前，那这个中间其实死已经在身体上已经工作了。那么等到死在身上工作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症状就发生了。你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抵抗力强的时候，那些东西都在，但是没有显出来，所以你很健康，活得很好。但什么时候一弱了，所以你看这是征战。你看你们今天不管细菌也好，不管病毒也好，在我们口腔里面，你看见不是这些东西不存在，根本存在。但如果你吃得好，如果你多吃一点维他命 C， 那么然后抵抗力强一点，你看你同样有细菌，但是不要紧，它没有事。那同样有癌细胞也没有事，只要你抵抗力很强，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征战。本来等到这个你晓得说，等到这个人呢，这个怎么说呢？等到这个人犯了罪以后，你看见到死亡那个阶段是一个很大的征战。这个白血球就替我们打仗了，很清楚嘛。所以现在我们叫每一次病就是一场的征战。那么病是怎么来的？生老病死，病当然跟罪一起来的。那么因为病，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的身体就很靠近死亡线，那么这个就表示死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做工强烈。那么然后呢，这个身体就慢慢开始老化了。老化其实严格说来就是这个死，就是死这个东西在那儿作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问说癌症啊这些比较严重的，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今天都在老化的过程里面，这个很清，尤其你过了30岁以后，你慢慢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死在我们身上已经在那里工作。那么基督得救以后不同，没有得救以后，那么是不是基督可以不死？基督当然也会死，但是有一点在哪里，就是主的话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读一节的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用这些圣经，因为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讲，对基督来讲很重要。就是基督徒跟不信的，我们同样走一样的路，世界都是每个人都要走的。但是你要记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在哪里？就是我们里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不要忘记啊，圣灵这里圣灵怎么形容呢？这个圣灵，这个灵呢，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么是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呢？是神。所以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初神怎么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在我们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若住在你们心里，那这个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必死的身体，这个死的身体啊，必死的就表示必朽坏的身体，要怎么样？要活过来。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又得到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死亡的趋势。这个你实在说来，你一个人什么病也没有，他到一个时候他一定要走那条路的。但是呢，每一个基督徒记得，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你如果真的能支取圣灵的能力的话，你看你这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叫我们这个人活过来，要叫我们这个人得到生命。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那个整个老化的过程把它迟缓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是义人的光，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知道什么？知道日暮。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话，对义人来说是没有日落的时候。换句话，你好像看不见太阳下来。我们说一个人在主里安睡了，这个太等于好像太阳下山了。对这个人来讲，夕颜无限好，但他慢慢靠近黄昏，那最后呢，他一定要走那条路，没有错。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这个圣灵就能够支取来世的权能，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的。来世的权能是什么？来世权能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可以活100多岁，有的人可以多少岁，那就表示在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那个整个老化的过程往后推延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要往后延？为什么太阳要迟迟下山？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祷告了。那不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经过这个过程，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的。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祷告，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完成，如果征战没有完成，如果主在你身上托付没有完成，弟兄姊妹请记得，你不会走。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当兵的。如果神给你话，而叫你这里的话到耶路撒冷去传，那弟兄姊妹在你以前他不可以上兵，不可能上兵的。所以要记得，就是说为什么约书亚在那祷告，说是哦，巴不得太阳停在西边，日头停在西边，月亮停在亚亚路斯。为什么？意思就很清楚，就是说现在弟兄姊妹征战还没有完成，仇敌还没有被除灭，今天撒旦在地上还是非常的猖狂。那不要忘记，主今天用你有你的那一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向主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人你看见了，因着他的祷告，太阳呢就迟缓下山了，换句话说，日头呢就停止了。尼托生就身上就是这个意思。 A.B. Simpson 宣信就诊生的也是这个原则。你去问宣信弟兄，那个时候医生告诉他根本没有几没有多久的没有多久的这个命了。结果弟兄姊妹，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完，他的这个许多福音使者要送到中国去，要送到很多地方去。感谢主，主借着这一班弟兄们，的的确确帮助了许，的确福音化了许久。有个中国弟兄姊妹就欠他们，那弟兄姊妹他不能死。为什么他不能死？因为现在他身上的工作没有完。所以如果你能按传记什么意思，就是约书亚的成人嘛。尼利米也这样，尼利米25岁的时候，他当他写这个属灵人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把寿险都做好，都准备好了。他这个到时候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个有一个姊妹，她说她看过好多的人，她说这个人没有希望，连为他祷告都不需要，根本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结果感谢主，你看见了，他就是尼利米，就是支取来世的权能，因为这个缘故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那有一天他最痛苦的时候，最不行的时候，他好像远远一个声音叫他弥陀声，那次感谢主，他在病床躺了多少天就起来了，然后下个那个主任连讲3个钟头的道，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不是没有病了，他还有别的病，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他本来25岁，太阳就已经下山了，就一直到69岁，经过了许许多的折磨，经过了许许多的苦难，然后他才离开的，因为他的路还没有走完。想想看，如果25岁以前一定是走了，没有《属灵人》这本书。想想看，如果他被主接去了，他所学的功课就被带到坟墓里面去了，他在病痛里面，他在许多里面学的一些功课，今天为什么能帮助许多人呢？因为那个祷告是一个求神迹的祷告。那不要忘记那个求神迹的祷告，圣经怎么说呢？说我再提醒，那句话是很宝贵的。圣经说，在这里以前和这里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所以这个神迹跟祷告法是关系的。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这是空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神迹，你就要明白约书亚的神。约书亚能有个祷告，那个祷告他不是为自己祷告的。有的人祷告不是说希望多抱几个孙子，这是自私的祷告。但是不是为着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我们如果多活10天，多活20天，多活10年，多活20年，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你看见没有像那天的，为什么？因为那天神经发生了，是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为什么主多给了我们20年，主多给了我们40年，主多给了我们60年？很清楚的，仇敌不甘心，仇敌从起初就是凶手，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巴不得越快把人拖进坟墓越好，这是仇敌做的。但是感谢主，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所以你看见太阳能够停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约书亚的神迹，以摩西的神迹跟约书亚神迹，你几乎看见没有一样东西不能用在基督身上的。从经过旷野，然后到迦南，到一直到迦南，你看得很清楚。进了迦南以后，那这一路的神迹，这一些的神迹，都给我们看和救恩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呢，你再下去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跟做门徒发生关系，救恩做信徒，相信信主的就得永生，没有什么代价不代价的问题。但是做门徒就不同了，做门徒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要天天来跟从主，这个时候有代价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圣灵在我们上更深一步的工作的问题。所以呢，不光有神迹是摩西跟约书亚，现在更有神迹是讲到怎样做门徒的。 那么然后到了主耶稣的神迹的时候，就把摩西的故事跟以利亚或者合并成一个，就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中的神迹，那么应该我们就能看见一些很重要的亮光。我们好不好休息，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才回来。我希望大家四十分钟一定要回到这里。我们进入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但愿聚会散去，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靠爱的名，阿门。好，十分钟。